一起聊聊天上的事，
一起聊聊每天发生的事儿。
亲情聊天，
亲情聊天，
在地如同在天。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很开心安好和孟远今天在周五跟大家聊一聊。那我前几天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位牧师画的两幅漫画。这两幅漫画吸引我的是这两个漫画里面牧师都画了两双大手。然后这两双大手呢分别是牵着两个小孩儿。那第一幅漫画呢是这样的，上下两个画面，上面的一个画面是一个人，一个男人站在大石头面前，然后漫画上面配了一句话，这句话说道：你没有能化解大困难的信心没关系。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漫画的下半截是画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同样这个大石头在这个男人的面前，而这个男人呢回头了，回头的时候呢看见了一双大手牵着一个小孩，然后这个小孩呢指着前面这个大石头，然后下面配了这样的一句话说：但你不能没有把困难带到神面前的信心。这是第一幅漫画。然后又看到了这位牧师画的另外一幅漫画，同样这双大手牵着一个小孩，然后呢这个画面里面呢除了这双大手这个小孩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成人的父亲在向这个小孩招手啊，这个小孩呢在这双大手的牵引下呢也在向他自己的父亲招手，意思要说再见。这幅漫画配的文字是这样的：孩子是神暂时托父母照管的产业，父母的职责是教导孩子在独立后继续跟随神去完成神对他们生命的旨意。然后我看完了这两幅漫画之后，我就在那儿安静地想了一会儿。第一幅漫画呢，我看到了就是又大又难的事情摆在一个人的面前，但是这幅漫画下半截却深深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成人面对这个大困难的时候和一个小孩子面对这个大困难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一个就在那儿唉声叹气，可能在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石头怎么挪走呢，怎么推动呢，但是这个小孩子却懂得回头去找帮手，去找这双大手来帮忙。然后第二幅漫画呢，我就在这儿想，我也是一个父母，我也经常在养育孩子过程中呢面临好多教养上的又大又难的事情，也经常让我们做父母的觉得教养孩子的时候无能为力，但是却不知孩子他的背后真的是有这双大手，有我们的神亲自来照管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了那么多的困难，想了那么多的教养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光靠我们自己来养育孩子，我就觉得我们面前就像第一幅漫画那样，那个成年人面对那个大石头一样，把我们愁得不得了，把我们吓得不得了，我们就不知所措，可能最后还没有很好的养育孩子的果效。当然呢这只是我看了漫画之后的一些想法。今天呢安好也把这两幅漫画拿出来跟孟远跟我们的家人们也分享一下。
是，我也看了这两幅画，哎，我不得不赞叹了，我们的阿爸天父啊真的是那爱之深爱之细腻啊，我除了颂赞他只能是颂赞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知道要透过你分享的这两幅画给我生命中一个大难题一个完美的答案。可能要分享一点我最近的艰难哈，很少能够这么专注的把我生活中的大石头跟大家分享啊，简言之其实就是我有两个孩子，那其中的一个孩子呢他们都已经满了18岁了，但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在满18岁的那一年并没有像第二个漫画那样完美的发生，哦，他们离开家了， 可以继续独立跟随神，去完成神在他们生命里原本的美好心意了。因为在其中一个孩子成年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些很大很大的事情，外人觉得没事儿，因为日常生活不觉得有什么影响，但我灵里的眼睛知道，他对神的那一份信靠顺服逐渐因着成长，面对世界很多很多其他的诱惑的时候，逐渐有一点渐弱了，弱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但是我们养育小孩，像第二幅画说的，我们其实都知道，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真心愿意把天父托付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照管这一份原本是属天的产业。我自己也是多么情愿让这一个孩子养育18年之后，他能够从他心里头生出对神的那个渴慕和愿意顺服的心啊，那个是我最想最想最想在他成年的一年看到的果子啊。
嗯，
哎呀，说到这眼圈要流泪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过了3年了。
嗯，
我很难过，非常无力。其实外人也很难懂，因为如果不是基督徒父母，你不会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反正那个孩子正常学习、正常工作、正常交友、正常结婚，挺好的呀。
嗯。
可是，当我没有看到这个敬虔的种子生根发芽的时候，对于他的离开，我心里头是非常非常有一份重压感的，就是第一幅画里的大石头。
嗯。
我就是那个站在这个大石头面前，不知道怎么办的母亲，因为养育18年，我最想要的这个敬虔的果子我没有看到，而且因此我对自己有了非常多非常多负面的情绪，足足积压在我心头整整3年。
嗯，
无处诉说。那今天刚好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也相信可能很多我们属神的父母都会有这样心里头很有压力的时候吧。安好的孩子年幼啊，我真的鼓励你珍惜他们所有年幼的时光。
嗯，
但你也别怕，现在3年过去了，我慢慢慢慢明白了，其实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很难是十全十美的父母的，就算我们心里情愿，但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遗憾。
对，我也是觉得我在教育我这两个还未成年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也常常面对好多好多这样的大石头大困难。我这个大石头大困难呢，更多的是对我这个做父亲情绪的管控，或者是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没能按照一种合神心意的方式更好的跟他们交流，就是这样的一个挑战。
嗯，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哈，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思想，昨天就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家四个人在餐桌上，起初是非常开心的，大家都在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弟弟当然会调皮嘛，不是特别专心的吃，然后这个饭粒啊菜呀，他一边吃一边玩嘛，还要说话，就弄得哪儿都是。我就看着他的时候呢，其实我的情绪已经有了波动了。我就在想，一个孩子吃饭应该养成一个好的规矩，我就跟他说，你要好好吃，不要把饭吃得到处都是。然后他就不听，还是这样。这时候我已经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然后姐姐呢，她是另外一个状态，吃饭她是不停地说话，小嘴不停地在说，我们昨天吃的是米饭嘛，自己都呛到了，呛到了之后她还声音非常大。这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就已经彻底的就把我激怒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咱们吃饭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规矩，能不能有点餐桌礼仪。然后他们两个同时瞅我，怎么了爸爸，就是这样的。后来在这个过程中的姐姐笑弟弟吃饭吃的哪儿都是，然后弟弟就说，姐姐你干嘛说我。
嗯，
姐姐这个时候跟弟弟之间又生气了。
嗯，
拿起了身边的凳子上的一个小的一个玩偶，他们平时玩的，就扔向了弟弟。
嗯，
当然这个玩偶是非常轻啊，弟弟也躲过去了。他们两个人可能是在互动的，在打闹，
嗯，
但是在吃饭的时候，这一下子就把我彻底引爆了。
嗯，
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举动，就是把这个筷子拍到了桌子上。我说你们俩干什么？ 我们是在吃饭，吃不吃饭？不吃饭，你们下去。
哦，
然后弟弟一看爸爸这么生气，听到了爸爸让他下去啊，扭头他走了。
嗯，
然后姐姐就瞅着我说，又不是我先引起的，然后就争论起来了。
嗯，嗯。
就这件事发生之后，我的情绪我就一直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压抑，我就在想他们做的是不对，这个事情呢可以饭桌上说，当然呢也可以吃完饭之后安静下来跟他们去说，但是我当时没控制住情绪，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心里这个不好的情绪就是压抑的。后来我就在回想，我在教育这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控制不住情绪绝对不仅此这一件。之前节目中我跟大家也分享过了，但是昨天晚上我就在这想，如果这事儿经常发生，这个情绪我经常控制不住，孩子固然有孩子的问题，但这确实也有我的问题。这件事儿已经成为我养育孩子过程中跟他们相处过程中摆在我面前的这块大石头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需要我认真的来面对了。我之前面对的方式呢，总是想借着自己的方式去调整。讲技巧，默念三个数，怎么能够当时不发脾气？事后跟孩子们好好安静地说，甚至如果自己做的不对，跟他们去道歉。甚至是也学了好多心理学上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要太在意孩子当前的表现，给他们成长的空间。这固然都能够解决我跟孩子短暂的这个相处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情景，但是却解决不了我心里根深蒂固的怒气和没有自制力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昨天晚上我在这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干嘛寻求那么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干嘛不向自己内心去醒察，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合神心意？我为什么不去找神呢？我为什么常常不在神里面去学习安静节制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呢？我如果平时这个功课我操练得好，我相信在面对这些让我引爆情绪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我第一步就应该去找神，我要学会安静的祷告，求神给我智慧，怎么样来面对当前这个处境。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在那安静片刻的时候，不想那么多了。我在这儿自怜后悔不起作用，我在这儿无助歇斯底里也不起作用，我在这儿没有任何的盼望去否定我自己也没有作用。我先调整我自己，我要先回到神的里面。我就安安静静的放了几首赞美诗，然后我又安安静静的打开圣经读神的话语。很快我就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我又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呐，我要向你悔改，我要向你认罪。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是要靠我自己去解决，靠其他外力的方式去解决，但是眼前这个大困难仍然没有解决。我干嘛不回头去找你呢？我有你帮助我，我干嘛还要找那些不能够帮助我的方式呢？不能够解决我根本困难的方式呢？昨天晚上我祷完告之后，我自己有了一个释放，就是那种放松，突然就觉得这个大石头好像在我眼前就被神挪走了，因为我知道他能够帮我把这个大石头挪走，他那是一双大手，而不是我这虚弱无力的小手在那推也推不动了。
对。你说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场景哈，我说的其实我回顾18年的养育的时候，都会留下很多很多的大石头。其实我相信所有能够幸运的被神托付养育属天的产业的我们的基督徒的父母们，或多或少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或者是曾经的过程中，留下很多眼前的大石头，有些是很懊悔的情绪，有些是没有办法再改变的，遗憾，也有一些正在挣扎的痛苦，是你面对这7岁8岁讨人嫌的孩子啊，17、18岁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青少年风暴期，可能太多太多太多的大石头在我们养育过程中存在着，这也是很真实的。然后今天在我们说到第一幅漫画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漫画有一半是一个小女孩，她去抓住了大手，然后指着这个爸爸面前的那个大石头，替那个爸爸在跟神说：“你看， 天父有个大石头，你帮爸爸拿走吧。
嗯。
然后这个漫画的场景就让我眼泪湿润了，因为从一个愣在大石头面前的一个无助的一个成年人，变成这个小小的孩子啊，让我一下子灵里一亮，
嗯，
然后才发现，其实我们面对大石头解决不了是常态，可是回转向小孩子的心态，却是圣灵更愿意让我们时常时常回转的一个状态。
是的。
这些生命中出现的大石头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试验我们一下。你这些看着外边是这些所谓的成人们，你的信心能像小孩子一样吗？你还像小孩子一样吗？所有的大石头，无论是以什么方式出现在我们大人的生活里的时候，都是用来试验我们一下。第一个试验一定就是，你可愿意像这个小孩儿一样，遇见了大石头，转身就跑向我呢？
对，
那这样孩童般的信靠，其实说实话，我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时常他就没了。
嗯，
现在回想，也许天父真知道，因为每一个父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是慢慢成长的，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一天一天慢慢的被圣灵塑造起来的。他其实是知道我们担不起很多担子的。
是。
所以，他其实是愿意随时随处和我们同住、和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的。我自己回想过往养育孩子的18年，我最最懊悔的，其实在这一刻已经不是孩子他信仰的根基是否稳了，
嗯，
而是我逐渐逐渐，圣灵一天一天带着我，让我看到了自己在整个18年养育过程中，其实我失焦了，就失去了焦点了。
嗯，
我不知道，但是我慢慢慢慢，就像刚才安好说的很多养育的方法啦，养育的书籍啦，甚至包括我自己做的亲情的节目啊，
对。
我都觉得自己在努力的尝试，靠自己的努力，不停的、不断的在调整，拼命的长。其实啊，在这些光阴当中，我恰恰忽略了一个非常直白的真理，就是神其实是和我们同住的。
嗯，
我们的日子或晴天或阴天，其实神都在的。
嗯，
我对这个认知啊，有时候知道，有时候就一下子放到脑后去了。这是实话，也
是。
是我最近才发现。我回想过往的养育经历，我真知道，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和孩子们一起。每一个时刻都体验神和我们同住的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时光，就是我没有珍惜那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时刻，能够跟他们说我所爱的这一位神跟我们同住，是因为我自己的信仰生命也到此刻才慢慢成熟嘛。
嗯，
那我回想的时候，如果说我最大的遗憾，我真想告诉所有。也跟安好分享，也跟所有正在养育孩童的父母们分享，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如果时光可以倒来，我真的愿意塌下心来做回主耶稣面前的小女孩。虽然我是个母亲，但我首先应该是耶稣的小女孩啊。
嗯，嗯，
如果你是父亲，你首先应该是耶稣基督面前那个小男孩啊。
是。
然后，我们抓着耶稣的大手，邀请他住在我们家里，住在我们的日子里。
嗯
我们的哭，我们的笑，他都在的。
嗯
套用回刚才安好分享的生活场景哈，设想一下，如果餐桌上两个孩子打打闹闹，弟弟在那里乱吃饭的时候，米粒弄了一地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呀，耶稣跟我一起吃饭呢，耶稣看着我呢，那他会不会有一刻的，哎，静下来想想，
嗯。
也许那一刻恰恰是安好可以跟两个孩子说。知道吗？神这么爱我们，他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所言所行，耶稣都看着呢，他都知道呢。
是，也不希望我们家弄得脏乱差，吃饭吃的哪儿都是。
那至少那一刻，如果安好能够把跟大家的谈论、跟孩子的有问有答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的时候，那一刻，我相信你的情绪不会起来的。
是的。
这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都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去了，
对，
在那一刻，你和两个孩子都是小孩子了，我想那就不一样了。
是的，当我们全心信靠神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去找神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把神的话刻在我们脑子里，也会把它活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操练，也需要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才能够认识到的。圣经中就告诉过我们，我们作为父母，殷勤的要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想想神多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对他的信靠不仅仅是头脑层面，同住啊，在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都希望你们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这样你们在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才能够去懂得依靠我，也唯独我才能够让你们所有的这些大困难、小困难，所有的事情，按照我的这个方式解决才是最好的。所以说，梦魇提醒的特别好，我当时真的是把神抛到脑后去了，愤怒的情绪已经完全把你占据了。只想怎么按照我的威严，所谓的一家之主的身份来管教他们，但我不是一家之主，我忘了主是我们的一家之主。
这也是我的遗憾啊。其实你刚才提到的经文很好，它是在《申命记》第6章第7节，要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圣经原文是这样写的：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其实啊，在这第七节之前，《申命记》第6章第4到6节，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啊。经文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然后就接着第7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其实这里的第5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是我们的大诫命啊。
对，
其实仔细想想，很奇妙啊。在大诫命之后，紧接着就是你要将我吩咐你的话记在你自己心上，并要殷勤在家中、在路上、在躺下、起来谈论我所教育你的给你的儿女。
是的，
我们的日常，我们真知道神是住在我们家里的，住在我们的日子里的，这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啦。
是，
我自己过往3年，我就是那个驻足在大石头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位很懊悔的母亲。过往3年中有很多很多难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糟糕，但也领受了很多很多的恩典，圣灵又把我一次一次扶正了，叫我继续往前走。虽然孩子们成年了，但如果我生命中成长了，我依然还是可以做一个代祷的妈妈呀。
是的，
我依然还是急着各样的机会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依然还是可以在家里、在路上、在躺下、起来跟他们一起吃饭，有机会一起外出的时候来谈论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依然还是要成长的。所以恩典中的恩典就是圣灵让我看到了遗憾，可是也依然让我在生命中属灵的眼光有了一些新的亮光。是借着最近呢，我读到了一些药理问答。那这些药理问答呢，是几百年留下来的，我们前辈敬虔的基督徒整理出来的，根据圣经一些最基要的真理怎么应用在生活中，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合集啊。最早先有这些药理问答呢，就是想要用问题和答案的方式啊，在家里教小孩的。
是的，
我读了以后发现，哇，原来我这个以为读了很多遍圣经的人，却对这些看似简单的答案有了一些全新的亮光。因为我发现啊，他不单单是把经文罗列出来，就像一个老人家，他经过了很多体验，经过了很多真实的信仰的挣扎之后的一些总结，告诉我们怎么把圣经这些真理在日常生活中扎扎实实地教导我们的孩童。那我自己首先也在这个读的过程中受益良多，我就慢慢慢慢跟安好一起啊，我们分享的时候有了一个 自己心里的需要，首先是我们确实养育孩子有这个需要，我自己有这个需要，我想要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非常准确的把真理跟孩子聊天儿，因为你聊天的时候不可能像查经那样啊，而且教小孩子通常就是从他们上学的路上啊，看见了什么事儿啊，就聊天儿，有问有答的，又能把精准的、精要的神的真理完备的在日常生活中教导他们，哇，我如获至宝。我很喜欢这一套要理问答，所以就跟安好我们几个商量，有了这一个全新的小板块，不多，每次只有10分钟。我们以这些要理问答为蓝图，父母们一起学习，然后也透过学习呢，我们可以操练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种餐桌上，或者是在路上去送上学的时候，或者是去旅行的时候，路上你看见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孩子在聊天过程中啊，有问有答的将孩子引到真理里面，让神真的住在我们的家里，住在我们的日子里，所以就有了一个新的板块，就叫做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为什么一定要以要理问答为蓝本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希望珍惜跟孩子交谈的时光的时候呢，是完备的救恩，是对神真实的认识啊，是真理很坚固、很稳固的真理。所以我们也需要借助这些有过历史经验留下来的宝贝啊，我们可以用在我们日常家庭跟孩子聊天过程中。再有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深深知道我本身就需要的。如果父母自己对真理的认识不完备，我们在真理的追求上面没有渴慕，在日常聊天当中，我们没有真心的爱慕真理，其实我们的小孩他是知道的，而且如果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偏差，那更危险。
对。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真理上努力的追求真知识，在真理上我们彼此建造，求圣灵也给我们父母有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好好的跟我们的孩子来谈论，就不是抓着他们来背诵经文那么简单，而是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把我们所知道的神，很亲近的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这位神，能够日常生活中就和孩子们天天谈论。那其实这是个挑战。其实安好跟我们整个亲情团队也都不太知道，我们是否能把这个板块做到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啊？但是就如同我们其实参与亲情节目这么多年了，我们也知道是我们不够，可是呢，因为我们愿意，圣灵就会借着我们的分享，亲自的在各个家庭里动善功。那我也求圣灵能够借着我们未来的分享。无论是今天的聊天，还是未来的神与我们同住，或者其他小板块，都希望圣灵可以亲自的在每一个父母心里动工，因为呢，亲自动善功的，他必保守到底的。
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